亲爱的伯父伯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很高兴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晚上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是蒙福的人生。蒙福的人生，我想我们都很喜欢福这个字。在我们中国人里面不管是在哪里，不管是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中国，我想在过年的时候我们都会贴福这个字。不仅贴这个福这个字，而且这个福还是倒着贴，对不对？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以为人家贴错了，后来才知道说这个福倒着贴表示福到的意思。所以我们都很喜欢福这个字。到生日的时候对于年长的长辈我们通常会说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那有时候看到人家的孩子长得好又很长进，我们都会跟父母亲说你真的很有福气。像我自己有双胞胎我不在台湾或者是在这里在哪里，人家看到我有双胞胎都会说哎呀你真有福气。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常常祝福别人或者是领受别人的祝福。那我自己呢在写卡片的时候我很喜欢用福杯满意，福杯满意，不仅收到这个卡片的人这个很多的福气，而且这个福到一个地步满意出来，满意出来好不好？我想实在很好，一个人能够这个领受这个福气，而这个福气能够满意出来。那我相信爱我们的神他一定期望把各样的福气要赐给他的儿女们。什么是蒙福的人生当你想到蒙福这两个字的时候不晓得什么样子的意念进到你的心中。你想到的是一份有顺利的工作，有喜欢你的老板，还是你想到的是有一个这个爱我的妻子，或者是有一个娶一个贤惠的太太，还是一无所缺或者是孝顺的儿女，或者是子孙满堂，或者是家财万贯像 Bill Gates 一样。到底什么样子才是真正的蒙福？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蒙福？可能在我们脑海里面我们想的都不一样。那晚上就是想从雅各书这一段的经文，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九节到二十七节，想从这段经文来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什么是真正蒙福的人生。蒙福是在一切都平顺的状况当中才可能蒙福吗？一个人当他在有困难的时候，碰到困难的时候，是不是好像就不蒙福了？在困难当中，是不是只要能够安然的度过，能够 survive 就不错了？怎么样子能够蒙福呢？那当我们读雅各书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当时雅各在写雅各书的时候，他心中所想到的那个对象，那些的弟兄姐妹，其实那些的弟兄姐妹并不是在平顺的情况之下。怎么知道呢？当我们读第一章第二节的时候，第一章第二节的时候，雅各这里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 face trials of many kinds。 所以雅各知道，当他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知道这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是正在困难当中，他们是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中文我觉得翻译的非常好，这个是很多种不同颜色的，好像各式各样的困难当中。 OK， 所以雅各知道这些弟兄姐妹是在困难当中。但是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一段经文在第二十五节，雅各却在这里说，在第二十五节的后半，雅各说，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蒙福， 必然蒙福。所以雅各是写书信给这些在困难在苦难当中的弟兄姐妹，但是他说若是这样子行就必然蒙福。那感谢主，我觉得神啊，让我们不管是在顺境在逆境，蒙福并不是在顺境才有的，在困难当中在冲突当中一样能够蒙福。怎么样子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能够蒙福，秘诀在哪里呢？秘诀在哪里呢？啊，就在我们今天啊的这段经文当中，我想啊用三点来跟弟兄姐妹分享雅各所说的蒙福指的是什么，如何能够蒙福。好，若是你有圣经的话啊，打开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九节到二十节，第一章第十九节到二十节，来，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经文。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好，我们暂时停在这里。雅各这里啊，用一个很亲切的一个问候哈，这里说我亲爱的弟兄们，我所爱的哈，我所爱的弟兄们，当然包括姐妹哈。那这里说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OK， 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从中文里面来看，好像这个弟兄姐妹已经知道这样的事情，但是如果看英文圣经，英文的 NIV 是这么说 ：Take note of this。Take note of this， 表示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Take note of this， 哦，那个雅各要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什么样子的事情呢？雅各说，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好，我想我们信主几年之后，大概我们对于这一节圣经就很熟了，可能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我们也会用这一句话，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但是你知道吗，当我仔细的来查考这段经文，其实这一节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其实并不是只有指人跟人之间的。为什么呢？当我们在读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它的上下文，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它所指的是另外一件事情。指的是什么事情呢？第十九节我们如果往上看当然那是一个段落，他这里说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所以在这一节的前面讲到的是神的话，是真道，是神的话。那在第十九节二十节之后呢，讲的是什么？这里说，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弟兄姐妹，什么栽种的道， OK， 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所以从上下文来看，这里所谓的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讲的是神的道，讲的是神的话。所以当我们读神的话，听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好，晚上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第一个，什么是蒙福的人生？第一个就是聆听，聆听神的话，聆听神的道。这里说快快的听，快快的听是什么意思？快快的听就是要听得清楚，要听得清楚，要仔细的听。慢慢的说，讲的就是说不要太快的表达自己的意见，然后慢慢的，不要被神的话很快就激怒了， OK。 所以这里讲到第一个，我们要听，要听神的话，要聆听神的话。怎么样听呢？那在第二十五节又提到了，唯有详细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律法广义来讲可以讲神的话，所以这里讲说唯有详细查看。所以一个人怎么听神的话呢？第一个，快快的听，就是要听得清楚。第二个呢，要仔细的听，要详细的查看 详细的查看神的话到底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另外不仅详细查看，这里说且要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当我们听到神的话不是听了就忘掉，而是要把它存记在心。所以对于神的话我们要快快的听，听得清楚，我们要怎么样，要仔细的听，然后我们要将神的话存记在我们的心里面。我觉得有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太过忙碌了，可能黄牧师常常鼓励我们每一天都有半小时灵修的时间，但可能我们在当中非常的仓促，我们都没有办法好好的听清楚，仔细的安静在神的面前。那我就读到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讲到说在人还没有发明冰箱以前，你知道人怎么样子保存食物吗？人还没有发明冰箱以前怎么样保存食物？那我读的这个 article 这个文章呢，是讲在北美他们怎么样保存食物。他们就是趁冬天的时候非常冷的时候，河都结冰了，所以他们到河边，他们就去锯，把这个冰块一块一块锯下来。锯下来呢，他们已经有盖好的所谓的 ice house， 这个 ice house 是用木头做的，这个 ice house 木头做只有一个门，这个门呢可以把冰块从河里面拉来的这个冰块从这个门推进去，然后拉回来一块一块摆着。然后他们在这个冰块上面摆了很多的木屑，在地上也铺了木屑，然后就把要冷藏的东西放在里面。他们说这样子能够保存这个食物保存三四个月。 OK， 那有一次呢，有一个大人他在里面工作，把东西拿到里面去冷藏，结果没想到在里面掉了一只非常非常贵重的表。他一个人在里面怎么找都找不到，他找他的好朋友来找也找不到。后来他家里面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听到说爸爸掉了一只表怎么办呢，他想了一个办法，后来他进去找，果然找到了，他就把这个表呢拿给他爸爸，他说爸爸我帮你这个表找到了。这个爸爸非常的惊讶，说你怎么找到这个表的？这个孩子说很简单，我就是中午的时候，因为中午大概是最安静的时候，大家吃午饭的时候，他中午就进到这个 ice house 里面去。他说他一进去的时候他就趴在地上，他说一开始还听到很多的杂音，慢慢的一分钟两分钟过去，他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然后再等一阵子，他就听到这个表所发出来的滴滴答答的声音，所以他就找到了这个表，就还给他的爸爸。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来聆听神的话，我们的生活太过匆忙了，所以我们要安静来到神的面前，来读他的话，来聆听他的话。这个是蒙福人生我所讲的第一个。另外其实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比如说我们跟夫妻之间，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安静下来，好好的听你的配偶他到底要说什么，他到底要说什么。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女儿，我发现她的 behavior 好像不是很好，那我里面有一点生气，但是我如果马上就讲其实没有什么用的，我就把她叫她到房间里面，我就听一听她到底心里面在想什么。所以当我仔细的听，我就知道她的意思，她为什么会这样子做，所以我就可以很心平气和的跟他有美好的沟通。所以弟兄姐妹，怎么样的蒙福？第一个，我们就是要聆听，聆听神的话，不仅对于神是这样子，对于我们周遭的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家人也是一样，我们要聆听。好，那聆听之后呢，我们要做什么？在我们的经文里面，在经文里面这里说第21节这里说，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好，当我们听了神的话之后，雅各说我们要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 Humbly accept 也就是一个人听了神的话，要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刚刚在第十九节讲到，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我不晓得有时候是不是你也会这样子，有时候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发现，或者在查经的时候会发现，哇，神的标准为什么这么高？这样子的标准有人能够做得到吗？神为什么他的要求这么样子的不合理？所以往往我们听了神的话，听了神的道之后，我们心里面可能听见了，但是并没有 humbly accept， 并没有真正的把它接纳，把它接收到我们心里面来。我们自己有自己的想法，觉得好像神说的不对，神说的不对啊。我就想到有时候像孩子们在玩拼图，你知道孩子们在玩拼图，当一个这个拼图的这个玩具打开了，若是在拼图当中你发现有一块这个拼图你怎么拼都拼不进去，这时候你会把这一块拼图怎么样？你会说这一块不合理，你把它丢掉吗？不会的，你会把这一块拼图留着，你说将来可能我拼到什么时候我可能会用到这一块。对于神的话也是这样子，有时候我们读神的话好像这样子我真的做不到，好像很难接受，但是弟兄姐妹，神是有限的，我们是无限，神的智慧超过我们的智慧神是无限的，我们是有限的，神的智慧超过我们的智慧。就像玩这个拼图一样，有时候神的话语你看起来好像不合理，但是可能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可能因为我们不知道，可能我们还没有到那样子的地步可以领受神的话语。所以我们这里说我们要存谦卑的心来领受。在圣经里面提到许多跟谦卑有关的经文，就像在历代之下，这个主曾经向所罗门显现，耶和华对所罗门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怎么样，若是自卑，自卑就是 humble， 就是谦卑，祷告寻求我的面，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神要的是什么？要的是他的子民能够谦卑来到他的面前。在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弥迦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存谦卑的心，弟兄姐妹，与你的神同行。箴言也提到，耶和华所恨恶的有七样，第一样是什么？第一样是什么？高傲的眼，高傲的眼。所以神不喜欢人骄傲。我们听了神的话，我们要谦卑的来到他的面前，来领受神的话。当我自己想我自己，我原来觉得我自己相当谦卑啊，但是特别我有了孩子之后，哇，我处处看到我自己的骄傲。比如说像我的双胞胎五岁的儿子，他有时候会跟我说，爸爸，你会用这个螺丝起子吗？我教你，我教你，拿一个画来到我面前说，爸爸，你会画这个吗？你不会，我教你。有时候我听了以后心里面有一股火，我很想回答说，你还没有出生我就会了。我说的虽然是一个事实，但是你知道吗，我心里面想法就是，你这个小子有眼不识泰山，有眼不识泰山。所以其实谦卑的功课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当我们听了神的话，我们知道神对我们，这是对我们说的，我们谦卑的来到神面前来领受。有时候我们真的好像吞不下去，但是我们先把它放着，有一天我们会知道神到底说的是什么。这是第二个，第一个就是聆听，第二个就是谦卑的来领受，第三个我们来看在雅各书22节到23节24节，来 若是你有圣经，我们一起来念。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好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好，弟兄姐妹，雅各在这里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好，当我们聆听神的话，我们也谦卑的领受。这里说你们要行道，若是只有听到而不行道，是怎么样呢？这里说是自己怎么样欺哄自己。你以为你自己很好，你以为你自己都知道，但是其实是自己欺骗自己。雅各这里说，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雅各在这里用了这样子的比喻，一个人为什么照镜子？照镜子就是要看一看头发有没有乱，对不对？看脸上有没有脏的地方，衣服有没有穿整齐。但是雅各在这里说，一个人若是他只听到而不行道，就像一个人对着镜子看自己的面目，看了之后马上 immediately 他就走了。所以照镜子对这个人而言一点功能都没有，一点功能没有。所以当我们听了神的话，领受了神的道，然后我们要怎么样？要行出来，要行道，要行道。那行道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想举我们生活上的例子，这个我们生活在这么科技的时代里面，常常我们现在买东西我们都上网买。那前一阵子我就想买一个 treadmill， 一个跑步机知道说身体要开始要 maintain， 要维持了，所以我就想要买一部这个跑步机。这个跑步机有许多个牌子，到底要买什么牌子？然后跑步机有不同的大小，有不同的 horsepower。 好，那到底这个 budget 要买多少钱？所以我花了一些时间好好去研究哪一种跑步机能够用的比较久，然后很多人都觉得这样子的跑步机非常适合，所以我也花了很多时间去整理，结果我就看中了一部跑步机。那我看中了这部跑步机呢，我就把它放到这个 wish card， OK， 那我要买这个跑步机。好，那我把这个 credit card number 我也打上去了。弟兄姐妹，我花了这么多的功夫做这件事情，如果我没有按 execute， 你说这个跑步机会不会来到我的家？这个永远不会执行，我永远不会拿到这部跑步机。所以你虽然知道神的道，我们虽然知道神的道，我们也谦卑的领受了，但是如果你没有去做出来，你就是得不到神所要赐给我们的福分。雅各在这里说，那实在行出来的，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蒙福。前一阵子我跟我的太太非常忙碌我分享这个是我有得到他的允许得到他的允许才分享的。前一阵子我们两个人都很忙碌，然后家里又有三个孩子，那所以呢这个家里吃东西都好像比较随便那就是有一天礼拜一我回去了，我发现礼拜一的晚餐是礼拜天的剩菜礼拜二回去了，那个剩菜还没有吃完，还是吃剩菜。礼拜三我回家的时候，我在想说今天应该不会再吃剩菜了吧，但是没想到摆在餐桌前的又是剩菜。所以我当时看到这剩菜有这么油腻台语有一句话跟他假喷就有一点国语就是说是收水了这么油，然后你知道我不是买跑步机吗？我要好好把我的身体练好，对不对？然后又吃这么油腻的，所以我就心里面这样子想就说我吃一点因为我往右边看，右边还有一些水果嘛我吃一点不吃饱嘛 吃一点之后吃一些水果，好，那我就这样子，我没有讲，我就吃了一点，就吃水果。但是你知道吗？当人心里面有不高兴的时候，其实都写在脸上了。OK， 好，那其实那一天晚上我也没讲什么话。吃完饭之后过了一段时间要帮双胞胎洗澡了，我就带他们上去洗澡。那洗好呢，我就让双胞胎一个一个出来，就说你们洗好了出去找衣服，找他们的内衣内裤。然后他们出来就找内衣，找内衣也都找到了，一个人都有一件内衣。后来我发现，我因为我把浴室都整理完之后我出来了，你知道我看到什么事情？看到我的双胞胎在抢一条内裤。我那一天在想说，哇，我是吃这个什么东西，然后我的双胞胎儿子他们连内裤都没得穿还要抢，我就想说我是住在难营，这个难民营里面吗？我怎么会落到这样子的地步？那后来我就说，因为我讲话很大声，爱华在楼下就上来了，然后居然被他找到一条内裤，所以两个都有内裤穿了。 OK， 所以果然他们都找到了，相安无事了。但是你知道吗？那天晚上我实在心情很不好，我一肚子的怨气，我一肚的怨气。然后那一天我都没有讲话，一直到要睡觉的时候，睡觉的时候，那我的太太就先上床了。然后我呢，因为里面有气嘛，里面有气，我不晓得怎么办，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就跑到厕所里面去。我说，主啊，圣经里面我都知道不要含怒到日落啊，这个已经12点多了，不要含怒到日落啊，然后呢又讲到说要爱你的妻子，对不对？像基督爱教会，要为教会舍命，对不对？那这些我都知道，但是我里面实在有一个气，我实在放不下来。我就在厕所里面祷告，我求神帮助我，我求神帮助我，因为我也知道神的话，我也觉得神的话讲得很对，但是我就行不出来，我就行不出来。然后那一天你知道吗，我就想说，主啊，你一定要帮助我，你一定要帮助我。然后我从厕所出来要上床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意念，有一个感动在我的里面，去牵他的手，去牵他的手。所以我就上床，我就手就伸过去，我就牵我太太的手。你知道他睡了没有？他根本没睡。我一牵他手，他就知道，他就坐起来了。弟兄姐妹，我一牵他这个牵了他的手之后，我们那天晚上就有很好的交通了，就有很好的交通改变。如果那天我上床带着怒气，你知道这样子的冷战，我不晓得可以会多久，至少那个晚上，至少那个晚上我会睡得很不安稳。你看他都没有睡，他一定也不安稳，对不对？但是因为我知道说我已经知道神的话，而且我也知道这是该做的，我做不出来，跟神祷告，感谢主，我觉得神是垂听祷告的。当我要出来的时候，神给我一个意念，我相信神给我那样子的能力和一个力量，就过去牵我太太的手。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怎么样，我就蒙福了，是不是？我就蒙福了。所以神给我们的不是什么很奥秘的东西，你知道吗？那个去年8月份我从台湾要回美国，我就想说既然要回来，然后有一些好书应该到书店里面去多买一些。然后我就跑到一个书店里面去，哇，我看到一进去那个书店，看到他们在卖一本书这个书堆了很多，而且也有 DVD 摆在旁边。这个书叫做 The Secret， 秘密，秘密，很畅销。我一发现这个已经翻译成很多种，我想几十种语言，然后又有 DVD， 这里讲的是秘密。哇，什么秘密呢？我看的书，我看了 DVD 之后，我发现其实他讲一个秘密。他说一个人你要怎么样蒙福啊，你要怎么样蒙福，你要怎么样子得到你心里面想要的。我相信福气都是我们想要的，对不对？ 你怎么样得到那个福气？这个 The Secret 说，他说有很多人因为知道这个 Secret， 所以他们成功了。他里面讲了很多的例子。 OK， 好，什么 Secret？ 你们想不想知道什么 Secret？ 你们想不想知道什么 Secret？ 他的 Secret 就是说，你如果想要一样什么东西，比如说他举一个例子，他说一个孩子，如果你想要一辆变速的脚踏车，好，你就每天想，每天想这部脚踏车，然后你要想说这个是几段变速的，好，你要想说这个脚踏车呢是什么颜色的，好，每天想，每天想，每天想，想到一个地步。他背后一个理论说，当你每天想的时候，宇宙的能量都被你吸过来了，宇宙的能量都被你吸过来了。当吸到一个地步之后，有人就会买一部脚踏车给你。弟兄姐妹，这个是这一本书里面所讲到的。神没有给我们什么 The Secret， 神给我们一些的原则，这些原则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理解，而且都能够去 follow 的。听神的话，好好的听神的话，然后存谦卑的心来领受，然后实行出来。弟兄姐妹，我知道实行真的很不一样，我刚刚讲了，我自己都很有困难，但是跟神祷告，跟神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相信神垂听我们的祷告，特别是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里面。像我在台湾，我就知道很多的学生，他们现在 internet 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应该怎么说呢，很多的 temptation， 很多的诱惑，很多人都陷在里面 game 里面。我相信这个 internet 所影响的不只有学生，很许许多多的人。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蒙福呢？怎么样能够蒙福呢？第一个我刚刚讲到，把它实行出来，透过祷告。另外我们要有属灵的伙伴，属灵的伙伴。如果你在生活当中有一些你真的想要突破，那你一个人很孤单我的建议是，你可以找一些你能够信任的属灵伙伴，一起走过这些的捆绑。我相信神必定会赐福我们，神必定会赐福我们。所以晚上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什么是蒙福的人生，什么是蒙福的人生。第一个就是快快的听，好好的听，仔细的听，听了之后把它存在我们的心里面，存在心里面。第二个，存谦卑的心来领受，领受你所听到的，领受神的话语。 OK， 第三个，实行出来，把你所知道的，知道神的话，你把它实行出来。那实行非常不容易，借着祷告，借着属灵的伙伴，让我们彼此的勉励，我们一起过一个蒙福的人生，好不好？我想我们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唱刚刚诗班所献的那一首回应诗歌来献的那一首回应诗歌。这个回应诗歌是安静，好不好？我们因为我们的还有一些的时间还有一些时间，我们来唱两遍，好不好？唱两遍，然后我们接下来唱副歌。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哪一些我们还没有走过的，愿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事情。然后我们来祷告神，我们为自己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过一个蒙福的人生。我相信神不要我们仍然陷在捆绑当中，耶稣到地上来就是要释放我们得自由，从罪恶里面，从律法里面得自由。神如此爱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回应，回应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好，Yeah.
在你大能手中。汹涌，我与你展翅暴风上空，扶你人坐忘在洪水中。我要安静，知你是神，我灵安息在基督里。你大能使我安然心康，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我与你展翅暴风上空，扶你人坐忘在洪水中。我要安静，知你是神。
来，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再来唱一次。
Thank you.